欢迎收听抹黑客，
让我们抹黑你的视觉，
也抹黑你对视障者的偏见。
本节目由有声书学会制播，由视障者担任主持人，并与每集邀请视障圈各界人才，述说他们的生命经验。
大家好，欢迎来到抹黑客。我是人艺老师。今天来到我们节目现场的来宾，我要卖个关子，我先把我帮他定义的主题，认真郑重的念给大家听。发掘金光，闪现希望的视障律师，法理情兼重的人生，金希律师。来，我们要请金希的声音出场咯。
Hello， 各位抹黑客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金希。
啊，金希好开心能够访问到你。
我也很开心可以见到我们这么美丽的人艺老师。
我想询问一下因为我刚刚用这么棒的主题哦，没有，就是这么棒的特别来宾才有这么棒的主题。那我想说，我想请金希啊简单的介绍一下自己，就是你的名字，然后呢你来自于哪里，那甚至是你现在主要的工作是什么。
好，没有啦，其实任意老师这样介绍我都有点害羞了。对，我是金希，对，金色的金，希望的希，所以这个爸妈名字起得好了，就是金色希望，这样就可以记住我的名字。那我呢是来自中国大陆啊，然后我的家是在浙江省的温州市，就是温州大馄饨的那个温州，但其实温州没有大馄饨，这是在台湾的发明。然后我到台湾是来东吴大学法学院读博士班，目前呢博士其实还没有毕业啦，但也在台湾这边工作，那目前是在台湾公益联盟的身心障碍发展部服务。
你看哦，金希呢他很流畅的把自己说得非常的清楚清晰，而且呢会发现哇他声音也是很好听哦，所以呢听众朋友啊就可以大饱耳福。那金希我想问一下，就是现在你是博士候选人吗？
是。
以前也念法律是吗？
对对，我大学开始研究所，然后现在博士班都是念法律。
那为什么会选择法律啊？对于视障者念起来的心路历程可以说说看。
那念法律是因为之前其实高中的时候，其实大学要填科系的时候，就觉得之前好像看电视上的这些法制节目觉得还蛮有趣的啊，也觉得好像律师也蛮帅的啊，就觉得也可以帮助其他人啊，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这样。另外也是文组的科系，就觉得好像对视力也没有那么高的要求，所以大学开始就填了这个科系啊。那反正念一念就觉得好像还蛮有兴趣的啊，可以对一些问题有不一样的思考啊，然后就一直在这个坑里面越陷越深啊，一直念到硕士，然后之前毕业工作在大陆也是从事律师的工作，那现在在台湾也是在东吴大学继续深造念博士班。
哦，从事律师的工作这是不是很多人的梦想？我想问一下金希，在从事这个工作的时候啊，您有哪些比较印象深刻的经验？
印象深刻，其实我觉得如果回顾起来工作的时候，好像每一幕印象都蛮深刻的。做这个工作的时候，其实会发现蛮多人其实对视障者还是有挺多刻板的印象的。尤其是很多司法的工作人员，其实当他没有接触过视障者可以从事法律工作的时候，当第一次看到我们的时候，还是会觉得蛮惊讶的啊。就像第一次去法院开庭的时候，其实法官看到我也有觉得很奇怪啊，也有问说那你看不到这样子你可以听得到吗？你可以讲话吗？对，其实跟很多一般的民众看到视障者的第一个联想跟反应其实也是差不多的啊。那当然后来其实看到我还是可以跟其他的律师一样开庭一样的进行证据的交换跟法庭的辩论之后，其实也就不太会把关注的重点放在 律师的身心状况上面。
了解，所以就是在大陆的时候，
对，在大陆的时候
就会遇到这样。哎，其实这样好像跟台湾也很类似，对吗？
台湾对，好像视障者从事法律工作的并没有很多啦。那其实是有啦，应该是走在大陆的前面。
是吗？
台湾其实在很多社福的领域，对，或者说身心障碍者的福利的方面，其实是都在蛮前面的。对，这个也是来台湾求学的原因之一啦。
所以其实来台湾求学会觉得，好像台湾在就是至少在针对于特教学生或者是身心障碍的这个保障的法律上，似乎是在亚洲还比较前面的，对不对？
对啊，我觉得还是蛮不错的啊。像如果拿视障者来说，那台湾有整个社工的体系，有定向行动老师的教学，有个别化的电脑手机教学，然后还有就是各种运动的支持，然后还有办各种文化的体验活动，艺文的导览的活动，其实还是蛮丰富的啊。我觉得对视障者算是一个蛮完整的一个支持的体系。
哇，我觉得这个角度真的跟我们在活在台湾可能就是比较没有那么立体的去看到这个方向，知道其实在法治上的一个部分，其实我们是真的在亚洲比较前端。可是呢，刚刚金希啊用就是比较多元跟完整的观点，似乎呢带我们走进原来我们看到台湾的比较正向的部分齁。我觉得果然金希就带给我们很多希望的
谢谢谢谢。那我觉得这是一个过程啦因为一直生活在这里，可能更多的是希望它变得更好。
是，
它变得更好的前提是它发现它现有的不足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就很正常的思维啦。我们生活在这里生活的久了，一定会发现有更多的问题。其实我自己也是啦因为其实前几年当刚刚来台湾就作为一个留学生的时候，那会可能更多的会发现这里可能跟对岸的不同或者尤其发现台湾做的比较先进的地方那现在其实我在台湾也已经很多年了在这边也算是定居下来
对，
包括现在有
在，而且也是半个台湾人
对对对对，然后有在这边工作其实更多是需要发现这边的问题并且来帮助台湾帮助这片我非常热爱的土地来解决这些问题所以才会去我们公益联盟工作就是希望可以发挥更多公益的力量可以让我们身心障碍者的权利得到更好的保障，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
所以金希啊就延续了我的下一个问题你现在的工作啊，然后主要的内容还有金希能够把自己的能力怎么样好好的发挥这个部分。
我们其实公益联盟的创办人也是视障者嘛，那我们现在公益联盟有一个部门叫身心障碍发展部，所以我们会办一系列的跟身心障碍者有关的服务计划，其实大概分为这么几个大块啦我把它概括成那一个呢，当然就是属于课程跟活动因为我们有职能发展学院会办一些跟身心障碍者的职能发展有关的课程就像我们之前有办过紫微斗数还有八字命理还有像自媒体的课程那接下来呢也会办一些比如说口语表达然后故事力的打造这一系列的课程那另外呢我们也有一个运动平权计划像今年呢我们就会有视障龙舟的课程端午节的时候呢也会建视障的龙舟队去参加台北市的龙舟比赛那这些是算有点偏服务的部分。那另外呢也有权力倡导的这些计划那这里其实也可以做一个小小的广告现在我们有办一个叫做障碍与权利的征文活动鼓励大家可以把自己跟障碍以及权利有关的一些故事或者一些观察一些思考可以写下来然后给我们投稿然后我们录用之后呢也会有稿费给作者我觉得稿费还算丰厚啦做一个小小的广告
然后是一般人跟身障者都可以参与吗
对这个 投稿的活动是都可以参与的对，因为当然我们很鼓励障碍者可以为自己发声，当然是也希望一般的民众可以更多的关注到障碍的议题所以这个征文的活动是都开放的对，那另外呢，我们也有像 CRPD 就是联合国身心障碍者权利公约的落实监督与推广的方案以及我们还有一个 iStudy 的数位学习平台就会把一般的 国中跟高中的教材转换成视障者可以阅读的无障碍的版本，然后放在专门的网站上，可以供视障的学生来学习阅读啊。因为我们有一系列的这些活动跟方案，或者大家如果说有一些好的想法啊，希望开设什么样的课程啊，或者希望办什么样的活动，也可以跟我们台湾公益联盟这边联络啊。我们也期待大家更多的集思广益。
哇，金希真的是不是只有希望大使，还是那种公益联盟的友善大使哦吧。公益联盟很多的活动讲得非常的有组织，而且其实我觉得这好像回到金希你的专长哦，因为金希是学法律嘛。然后我就想说
很多人法律要让大家睡着。
学法律后我就想到我觉得金希的逻辑能力就会很好。
没有，我们要情理法相结合啦，就像人一向的这个标题啦，对，光有法不行啊。
对，所以呢，我们就回到金希的人生。金希就是金希呢，其实来自浙江温州，吼，然后他刚刚还帮温州大馄饨做了一个一个澄清。
对对对，不是植入式行销啦，是澄清而已啦。
是澄清没错。然后呢金希呢其实来到台湾，看到台湾很多正向的部分之外呢，他也把我们可爱的台湾妹妹就是把她呢带成她的太太，哇，这是很特别的哦，就是我觉得很好诶，那个海峡两岸的结合诶。而且你们的异质性是蛮被关注的，因为一开始啊我是看到这个新闻，就是金希的新闻，诶，偷偷跟金希说一下，然后听众朋友都跟着听到了齁，就是其实我是从一个教授的分享里面看到这个新闻。那因为他是特教系的教授，他就分享说这个是海峡两岸的合作。然后呢还说，就是还分享说他很开心，是因为其实他跟金希有类似的经验，人都是要有一些连结，对不对？就是他自己呢也是视障者，然后娶了一般人，齁，那事实上其实不管是什么样，来自什么样属性，重要的是其实是心与心的结合跟碰撞，是不
是？
是
我其实有点好奇是哪一位教授。
好，那个这个我们私下再来聊，
私下聊，
对对对，但是重点是其实就像情理法要兼重嘛。那您刚刚谈到法这个部分，然后也谈到你的工作，就是公益联盟的主要的内容，那其实回到金希本身，你对于人生的经营也是很有一套的，也是有两把刷子的，所以您可以稍微聊一下您跟凯如的一些就是相遇的过程。
其实人义真的很会做铺垫啊。一开始我们其实有聊到在台湾的很多算是对视障者很友善的地方啊，可以让我们可以体验一些不同的活动，多元的生活。那其实我跟我太太的相遇跟这个也有关系啊。那因为到台湾来之后，其实除了运动之外，我觉得也有很多的机会可以参加不同的艺文活动啊，特别是前几年比较有机会参加一些一系列戏剧的活动。那其中的有一项戏剧的形式就叫做一人一故事剧场。
这个好像有听过是在新竹吗？
新竹有啦，但是其实全台都有这样的活动，台北啊或者其他，台北应该是最多的。
对
啊，那一人一故事剧场其实它跟传统的戏剧不太一样啊，它就是观众来分享自己的故事啊，然后演员即兴的把观众的故事演出来，就作为一个礼物可以送给观众啊，然后可以起到一定的疗愈的效果啊，
是
这样的一种戏剧的形式，
不知不觉就把 counseling 也融入进去了。
其实会很有关系。对，
是，然后
其实我就是在参加一人一故事剧场的活动之后，然后某一年就是在嘉义有举行一个全台的一人一故事剧场的年会所以在年会上，因为我太太她之前也有参加一人一故事的工作坊但是在其他地方的剧团但是在年会上就认识然后就慢慢的有接触有互动最后就走在一起。对，是跟我们的就是台湾的多元的友善的环境，然后才让我们有机会可以走出去，可以体验不一样的活动，才能遇到不一样的人。
如果你认同我们的理念，也支持我们的服务，欢迎到下方资讯栏 小额帮助视障者重新与社会连结。
那我可以问一个蛮挑战的问题吗？金希，就是你觉得台湾啊，因为我们自己从小一直生长在台湾，那就像以人义老师来说，我是很爱玩又爱吃，然后我虽然去过蛮多国家，可是啊，从金希的角度，你觉得台湾的人大部分是真的比较友善吗？
应该是说有这样一句话啦，就是在中国大陆那边其实流传很广了，很多就是之前有来过台湾的人有说过，就是其实台湾最美的风景是人啊。我觉得在台湾多数的时候啊，在路上其实碰到的人啊，或者一般的工作人员，其实友善的还是蛮多的啦啊。不然其实我们要走出去也会很困难啊，因为视障者多多少少，你只要一个人出门去陌生的环境，其实都需要路人的帮忙啦，
些许的协助。
对对对，当然你一定会是说林子大了，什么样的鸟儿都有啦啊，一定都是有不同的人啦。但是我觉得其实总体的现在。多数
整体而言
还是友善的，对，
还是比较相对友善的吼。
对，
而且这个环境也是比较能够接纳的。
是是是，因为很多时候不是不理解，只是不了解了。
是，
当你一个人就从来都没有看过我们视障者的时候，第一次见到，可能难免就会有一些惊讶或者有一些不知所措。但是我们出来的多了，路人见我们多了之后，可能也会慢慢的就会习惯了。那当我们跟他讲要可以怎么样协助我们的时候，其实他才有机会可以更好的来给我们提供协助。
刚刚啊，那个我觉得金希啊就很沉稳的把自己的爱情故事说了一遍，但是我就在思考说，诶，那有没有特别令你动容的部分呢？就是帮很多视障者跟很多一般人来问这个问题，应该是说台湾的民众会在想说，诶，那大陆有这么多正妹啊，像我们看电视剧啊，哇，这个帅哥美女如云啊，然后你就会发现，那为什么呢金希来到台湾才结识了自己的真爱呢？
其实这个当然不管是大陆还是台湾，其实都有很多的正妹啦啊，这个是没有错。但是很多时候就是缘分啦，可能遇到了另一半啊，他就是我的唯一啊。
对，一定要是唯一哦。好，所以其实对于金希来说啊，就是法律也是你的很重要的唯一，对不对？好像从大学然后硕士博士，然后甚至很多的工作也跟这个比较相关。
对，算是。
那我可以再借重金希的敏捷的思维啊，给我们的很多的视障孩子或者是视障人士啊一些，就是您觉得有什么样的通则能够在法律的上就是比较能够保障自己的权益啊，但是呢可能是几句话要浓缩，我相信你一定可以做到。
所以可能我们有一句话一直就在说，维护自己的权利首先要知道什么样的权利是自己可以去争取去拥有的那其实我们在法律的圈子里面有一句话叫做，如果当你觉得一个事情不公正不合理的时候，可能80%到90%它都是一个违法的事情那只有当我们知道自己的权利受到侵害之后，才有机会去争取自己的权利啦，维护自己的权利那因为很多时候我觉得在台湾也好其实蛮多人就是当遇到一些权利侵损的时候，都会先去反思自己先去检讨自己比如说我有听过很多视障的朋友，比如说拿着手杖在路上跟其他的路人有一些碰撞的时候但是可能原因是因为其他路人在边走路边滑手机，或者其他一项什么样的原因没有仔细看路但是跟视障者有了碰撞但是有蛮多视障朋友都会首先会跟对方道歉，或者说觉得自己没有留意到对方我觉得这个没有什么不好的但是其实我们再回过头来想一想说，好像你想让本来就看不到的视障者去留意到原本是看得到的明眼的路人，确实可能有些强人所难了那如果有些时候确实是对方走路的时候没有仔细看，或者说没有来留意到有视障的行人的时候，其实也需要让他知道，这样以后才能够避免这样的情况在发生。当然其实也是对我们的安全或者说我们的 权利更好的保障。
嗯，就是其实对金熙啊，我觉得很特别的是你选择台湾来念书，那获得这些媒材，比如说就是读书的这些资讯，因为当然大学啦硕士啊念的是对岸体制的法律，对不对？那台湾的部分可能是在博士班的这个部分。第一个我要问的是说，就是您得到的教材应该也是透过专业单位来协助嘛？
嗯，其实这个在对岸跟在台湾就会不太一样啊。
嗯，
那在大陆那边其实没有什么太多的专业单位可以给视障的学生来提供这种无障碍的教材啊。
嗯，
包括其实像我这样在一般学校念书的视障学生其实是非常少的。
嗯，
所以我们都会把自己称为野蛮成长啊。
嗯，
在一般学校里面其实是没有一个像台湾的资源教室这样的一个专业的支持体系。
我们台湾叫做走读，在一般学校就是边走边读，那你是野蛮成长啊。好，
野蛮成长
更有力度。
那台湾不太算野蛮成长了，跟我们看已经有学会辅导老师，然后有资源教师这些专业人员的这些支持了。那在对岸的时候其实确实像大学的很多教材都是我做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个个例，然后学校比如说通过招募志愿者的团队啊来帮我念书啊这样的方式来解决了啊，当然也是非常感谢，只是说我们非常感谢遇到一些好的老师跟好的人啊，但是这个并不是一个算是制度化的一个运作的模式，
就是没有形成制度，
对，
它比较是属于case by case 的那个概念这样。
对对，但是在台湾我觉得是靠一个制度在运作的啊，就是像学校都有资源教室啊，然后特教学生也会得到像巡回辅导这样的一些资源的支持啊。就是算有比较多的一些，
这也是一个过程，
是
因为就是像我们就是年纪稍长的人来说，
暴露年龄了，
是的，这个就是孩子们都知道呢，任英老师年纪也不小了，所以没有关系的。那其实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有很多比较，就是像之前很早期的万明美老师，那个特教系的教授，他们会去争取让很多学校都普及化，就是每个学校有一个针对不同障碍类别，其实一开始是以视障为主啦，但是后来其实应该是说就是资源教室的设立，那这个部分其实我觉得这个过程也是蛮值得去感谢而且去称赞的，我觉得这个前人种树后人乘凉。对，就是我觉得很感谢，就像我们念书的时候其实资源教室也不是每一个学校都有，可是现在台湾几乎真的是就是资源教室，然后资源教室的老师的那个对于身障者的理解也会比当时更好很多，可是这是一个过程，所以我觉得就像刚刚金熙谈到的一个部分，就是其实我们可能都是要不断的去做倡议啦，或是不断的去让很多人来理解我们这样子。我想问一下金熙可以稍微用一句话描述一下自己吗？
一句话描述一下自己。
对对对，或者是你觉得你最想要让别人认识你的部分是哪一个部分这样？
我觉得就是永远充满好奇心的斜杠青年吧。
哦，好棒哦，斜杠青年。
嗯，
哦，表示呢要很多元是吧？
对，
除了法律专业还有其他的专业是吗？
专业不敢讲啦，只是说比较爱玩啦，就是到台湾之后其实想体验的东西还蛮多的
啊，
像之前有去骑斜立车啊，还有去路跑还有像去游泳啊，就这些运动其实到台湾之后才比较有机会可以去玩那另外就其实也有像参观很多的古迹啊，就是蛮多都是之前我们有声书协会举办的这些文化导览的活动对啊，另外像说我觉得其实台湾真的是在不管是运动还是文化评选上有做很多的努力啊，像现在有蛮多的电影啊或者戏剧都会有擅长有口述影像场啊，就是我们可以更加无障碍的去欣赏所以其实有机会也会去参加这些活动当然这些活动也会给我很多灵感，就是现在变成一个除了参加活动之外我们自己也会办这些活动就会就是给我们在办活动的时候有更多的灵感
所以金熙呢 说到自己后来又扩及到比较大的环境。嗯、好，那金希我想问一下哦，就是你碰到困难的时候啊，你是怎么样去面对这些事情？因为我自己本身跟您一样呢，也是生障者嘛，那也是视障者。那看到金希其实无论在表达啦，语言表达或者是在自己专业上都非常的卓越杰出。但是呢，我们知道人生有起有伏嘛。
当然啦、啊、没有伏就没有起、啊。
然后呢就是有逆境有顺境。那在碰到逆境的时候啊，您是怎么样去面对，然后怎么样去看待，这也可以跟我们听众朋友稍做一下分享。
其实我觉得分蛮多阶段的啊、嗯。一开始我其实算是一个蛮内向的人啊、嗯、一开始的时候，所以。
好难相信。
有啦，其实。
一开始是蛮内向的人。
算是蛮内向的，就是尤其是在大陆念书的时候，因为我念一般学校、嗯、其实我们一般学校里面是没有其他视障的同学的啊、嗯哦。所以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其实跟视障的圈子是没有什么太多的了解跟接触的啊、嗯。那当遇到一些譬如说一些考试啊，最后没有给我安排譬如说人工报读这样的无障碍的协助，就让我没有办法参加的时候，其实这算一个蛮大的挫折啊，就是蛮沮丧的，但是其实也很少有人可以去一起去倾听啊，或者跟我一起来分享啊。大概就会自己消化啊，可能自己就通过自己比如说睡觉啊，或者自己就滑滑手机啊，这样来消化这些情绪了。那后来其实慢慢的有参加一些活动，有遇到一些同侪支持的团体之后，其实也会在团体里面做一些分享啊，譬如说就刚刚跟大家讲的一人一故事啊，其实一人一故事就是一个蛮多时候可以作为一个同侪支持的一个成长的团体啊、嗯，对，像现在我有参加一个剧团叫做芒果剧团、啊嗯、芒就是盲人的芒的啊，果子的果，芒果剧团、嗯、那个就是一个以视障者为主的一个一人一故事的剧团啊，那剧团里有一些明眼的伙伴作为一个支持的角色，
对，然后也是会优先录取视障者来参与，对不对？
对，就欢迎视障的朋友可以来报名的参加、嗯、然后之前有去参加团练的时候，我们也会分享自己的一些近况，然后也会就是通过一人一故事的形式把它演出来，可能也有一定的疗愈的作用。
所以其实啊，金希有谈到就是其实有一个过程的，那这个过程一开始是比较孤单的哦。那其实我稍微能够理解，是因为虽然我们从小都是在特殊学校，我自己本身是在特殊学校长大，但是我大学念的也是一般学校，然后去工作几乎也都是在一般的环境之下。那但是我觉得金希谈到一个部分是，诶，可能你会找一些事情来排遣，然后让比较孤单或是比较逆境的部分可以慢慢的过去，是这样吧？
是是，对。
然后再加上其实我觉得金希还有个很棒的地方，诶，就是很会善用资源。刚刚他就从他口中啊谈到公益联盟啊，谈到芒果剧团啊，谈到一人一故事，哇，就是其实金希你的人格特质里面也是很喜欢探索，对不对？然后对这个世界充满了好奇心。那个我想到的是那个爱因斯坦说他一直在海边捡贝壳的小孩这样子，然后我就想，哇，你们这些很厉害的人都有这样子对于这世界充满了好奇，充满了想要探索的心情和精神，这个是我们可以值得学习的。
其实探索有很多的方向啊，我是觉得一个是就是向内探索啊，了解自己的性格啊，了解自己的人格特质啊，
是，然后一个是向外探索，
向外探索
就是把很多触角放在这世界的各个面向，
对
吗？
对，另外就是也是独乐乐不如众乐乐啦，就是我觉得有很多的活动或者很多事情，如果觉得是好的事情，其实也会跟大家来分享，
就是会去参与，
对，期待让更多的人就是知道这些资讯。
哦，所以其实金希还有就是对这世界充满好奇之外，还非常爱跟别人分享。嗯，这也是让你有在生命当中有不同的触发，对不对？
对啊。
那真的很开心啊，金希接受访问，而且金希呢真的是妙语如珠啊，就是真的觉得很流畅哦，跟金希谈话是一个就是蛮享受的事情哦。那
这个也是主持人引导的好啊。
谢谢金希的赞誉，但是我们还是 回到金熙的身上来思考这个问题哦。我想虽然略讲了金熙一轮，但是呢我也想问一下金熙，你觉得啊有没有一个故事或是有一首歌或是有一句话可以启发你自己也可以启发别人？
好，那我觉得有一句话可以跟大家分享啊，就是当你走出去的时候全世界都是你的家啊，当你走不出去的时候你的家就是全世界啊。对，我觉得其实对于蛮多人来说，就真的其实我们的外面是有蛮多资源的啊，但很多时候不是势力限制了我们自己，而是自己限制了自己。
是自己的心把自己限制了。
对。
其实这时候就想到就是有些孩子们就问我说老师，那你不怕别人异样的眼光吗？那其实金熙刚刚这句话就是其实我们只要愿意跟这个世界友善的接触，然后把我们的友善传递给这个世界，那这个世界也会几乎也会回报我们。
对，没有错，而且其实大家都很忙，没有空，没有人有空其实用异样的眼光来看你啊。
这个角度也很棒哦。谢谢金熙。那在这么有启示性的话语中呢，我们要跟听众朋友道别。那谢谢金熙参与我们的节目，我们下次后还要把金熙找来呢做更深度的访谈这样子。
谢谢任一老师，也谢谢大家的收听。
谢谢大家，拜拜。
拜。
本集由蒂亚吉欧 Keep Walking 梦想资助计划赞助播出。